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呢到最后一节啊。好，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啊。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我们来看哈，第一节说，坐，不坐行吗？说呢，这个是亚当后裔的家谱啊。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该隐的家谱啊，这里到这里呢是亚当后裔的家谱。说当神创造人的日子呢，然后说他按着他的样式，他按着神的样式创造了他。从一开始呢就强调神是照着人的样式创造的啊，可以去看创世纪一章的26节和27节啊，神照着自己的形象。第二节说呢，他创造了他们，男的和女的啊，男人和女人。并且呢祝福了他们，宣告他们的名字为什么为人啊，宣告他们的名字为人啊，人就是亚当的意思，说当他们被创造的日子。然后我们看第二节啊，第二节呢再次强调啊，我看第三节，说亚当活到130岁啊，然后说照着他的照啊，我们先看第二节。第二节呢提到呢神创造人，并且提到呢神对人的祝福啊。我们看到创世纪一章28节哈，对人的祝福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啊。所以说看第二节的时候呢，神不单创造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而且呢对他们进行祝福啊。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神的祝福是祝福那些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人。如果你结合这个第四章和第五章来看呢，神是祝福这个亚当啊，从这个赛特往后，这个神的儿子的这个家族，而不是说什么该隐那个人的儿子啊。所以说我们来看啊，然后第三节我们看，说亚当活到130岁，注意哈，这是这么说的，说照着他的形象，根据他的样式，然后生出了谁啊？赛特啊，然后他呢给他起名叫赛特。注意哈，赛特是怎么生的，神说得很清楚，照着他的形象，根据他的样式啊。亚当活到130岁时啊，赫尔本说与他的形象样式相似，原文说照着他的形象，根据他的样式。我们看赛特，赛特呢就是指派和任命的意思，我们上次讲过。好，我们来看哈，我们需要注意哈，弟兄姊妹，亚当在起初被造的时候呢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创造的啊，但是犯罪之后呢，亚当就亏缺了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啊。但是当他到他130岁的时候，我们注意，就是他生赛特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呢，他在生赛特的日子，他是一个什么？一个重生悔改的日子。也要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从赛特这个儿子出生开始呢，神开始从亚当和夏娃身上呢开始恢复他们那种起初的时候神创造他们所赋予的那种神的形象和样式啊。以弗所书四章呢21到24节说得很清楚，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我们来看哈，亚当呢和夏娃呢在生赛特的那个日子呢，他们是在上帝面前重生的啊，所以说神恢复了他起初呢创造的时候所拥有的神的形象和样式。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创世纪第五章呢这一份亚当的家谱，它其实它对应所指向的是，你看这个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三章哈，它指的是耶稣的家谱，你看到没有哈？指的是耶稣的家谱，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啊，在最后部分的时候就讲到 创世纪呢，就跟创世纪这里的第五章这里的这个神的儿子的家族这里的这个家谱就对上了。而且呢，在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八节说，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谁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说，你看这里说的很清楚啊。为什么呢？说创世纪呢，开始的时候这个神的儿子、人的儿子，他就是指的这个意思。亚当呢，在耶稣的家谱最后呢，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说，圣经呢，在创世纪第五章这里说，赛特的形象样式和亚当一样的时候，相似的时候，其实指的是什么？重生悔改之后的亚当，恢复了神形象和样式的那时候的亚当。所以说，赛特呢，他身上代表了亚当的重生和悔改。所以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么由亚当啊重生之后所生出的这个赛特，还有以后的后代，也被称为是什么？神的儿子。整个创世纪第四章后边那一部分，该隐的家谱讲的是人的儿子的家谱，然后创世纪第五章呢，整个这一章讲的是神的儿子的家谱。你可以对照着去看。而且呢，弟兄姊妹，创世纪第五章谈到神的儿子家谱的时候，其实它是生命册的一部分，因为记载的上面这些人都是得救的。而且哈，这里边这人他活多少岁数，他干过什么事情，他在什么时候生了谁，然后生完之后又做了什么，被记载的清清楚楚。这些人在神那里都是得救的啊。而且你注意啊，该隐呢虽然是亚当所生的，但是呢，该隐是没有悔改重生的，所以说他被从神的家族当中赶出去，他的名字不被记录在什么这个生命册上啊。所以说你对照两个家谱，创世纪第四章结尾那个该隐家族的家谱呢，里边只记载名字，但是不记载什么呢？他们的年龄，他们一生的年日，以及他们生过谁都没有啊。虽然生的很多，但是并不是被神看作啊被祝福的那种生养众多啊。而这些神的儿子们呢，按照神的应许呢，你看到在地上呢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所以说呢，这里呢你可以去看路加福音的二十章啊，这些人呢在上帝那里是活着的啊。主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活人的神。这第五章记载的这些人呢，虽然已经死了，但是在神那里都是活了的，他们将来呢也会复活啊。好，我们往后看，我们看这个第四节到第二十节。亚当生泰赛特之后，又再世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以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以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啊。我们看这很长的一部分啊，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二十节。我们看第四节是这么说的啊，说亚当呢，说他把这个赛特生出来之后，他的日子呢又有了什么800年，而且呢他之后又生了其他的儿子和儿女，也称为什么神的儿子和神的儿女啊。他之后又有800年啊，也生了这些儿女、儿子和女儿。第五节说亚当呢，他全部的日子，原文是全部哈，说他全部的日子，就注意哈，就是他活着的日子，注意啊，在神面前活着的日子是多少？原文不是说930年，原文说900年又加上30年，原文是这样说的，900年又加上30年，说然后他就死了，啊。第六节呢，赛特活到看、啊。不是105年吗？原文是赛特活了5年，又加上100年啊，他是这样写的，原文是这样写的哈。 说呢，他就把以挪士生出来了啊。以挪士我们上次讲过，指的是脆弱的、绝望的啊，有病的啊，无法医治的。我们在创世纪第四章结尾是重点讲过这个名字，大家回去听一下啊。到赛特生以挪士的时候呢，人那时候才开始求告耶和华，或是奉耶和华的名呼求啊。这里呢有这个赛特生以挪士，这个以挪士，你注意这人的名字，还有他的年龄。第七节说，赛特将以挪士生出之后啊的日子，又活了七年又八百年啊，就是807年，原文是七年加上八百年。然后呢，他又生出了这个就是其他的儿子和女儿。好。你会发现哈，基本上都是这样记载的。这个人他活到多少岁的时候生了谁谁谁谁，然后他之后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最后他就怎么样，他就死了。你看之后呢，他又活了，说这个赛特所有的日子是12年又加上900年，然后他就死了啊。第九节呢，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啊，叫该男生出。该男是什么意思？该男就是拥有或者占有的意思啊。说第十节，以挪士将该男生出之后呢，又活了15年，又加上800年，然后他又生了儿子和女儿。11节，以挪士所有的日子是5年加上900年，然后他就死了。你看跟前面一样哈。12节，该男活到70岁，将马勒列生出。马勒列就是赞美神的意思，或者说可称颂的神啊。马勒列，该男将马勒列生之后，又活了40年，又加上800年，并且他又生出了儿子和女儿。该男所有的日子是10年，又加上什么900年，然后他就死了。15节，马勒列活了什么5年，又加上60年，然后他把谁啊？雅列生出来。雅列就是降临的意思，注意哈，降临。说雅列呢，马勒列将雅列生出之后，又活了30年，又加上800年啊，原文就是30年加800年，这个数量和这个年都有。然后他又生了儿子和女儿。马勒列所有的日子是95年，又加上800年，然后他就死了。我们需要注意这一部分哈。创世纪第五章，在挪亚之前的这些家谱哈，他一直延续着什么呢？某人啊，在某年生了某人，然后又活了多少岁，然后生儿养女，最后然后就怎么样死了。而且你还注意一点哈，从亚当到这个马勒列啊，从亚当到马勒列哈，我们来看。从亚当到马勒列呢，这个生育的间隔时间是逐代减短的啊，然后生育完之后人活的日子也是逐代减短的，然后在世的总年龄是什么，每一代是逐渐是减短的。而且这本家谱呢，虽然提到生儿养女，但是每一代只记载一个后裔的名字啊，你需要注意哈。然后18节，亚列活了62年，又加上100年，然后他将以诺生出。我们来看哈，往上点，来往下点。到了雅列这一代哈，就是雅列生以诺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隔的时间是非常长的，162年。之前是这个生育期是越缩越短啊，但到这的时候突然延长了。突然你注意哈，创世纪这张家谱突然延长的时候，就有一个重要的人要生出来。啊，这个人跟福音、跟真理、跟他的名字、跟福音、跟真理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到了雅列生以诺的时候，实际上中间间隔了很长时间，162年。啊，然后呢，以诺才被生出来。以诺是什么？以诺就奉献的意思。这个词呢，就表示在神面前行奉献之礼，具有那种传道的，或者主要是在神面前做祭司啊，做祭司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以诺是在什么情况下生出的？啊，这个雅列生以诺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帝感动他，给了他一个预言。这个叫以诺的儿子呢，他被预言将在神面前做什么传道和侍奉的工作。你看到后边22节到24节的说得很清楚，与神同行300年，啊，他要与神同行300年，而且呢，最后他的一生。尤其他的后半生是与神同行的，最后神把他接走了。啊，以诺呢是在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名字。说亚勒列将以诺生出之后，又活了多少年？800年，并且他又生出了儿子和女儿。 二节，亚烈所有的日子是什么？62年，又加上900年，然后他就死了。我们来看哈，亚勒烈生以诺的这个生育之间的时间呢，延长到了162岁。你看啊，比亚当中间生的时候都长。亚当是到130岁的时候生的赛特，啊，你看到没有？然后亚当之后的人生这个生育期是越来越短，到以诺的时候呢，这个生育期呢延长到162岁，然后生育之后的年龄呢又长到了800年，啊，在世的总日子呢，这个亚烈的在世的他的所有的日子呢，超过了谁啊？亚当，他活了多少岁啊？962岁。亚当活了多少？930岁，啊，你要注意这个第五章家谱的这个它里边的一些细节的变化啊。而且从以诺开始出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往后呢这个家谱也好，这里边的时间有了明显的变化啊。我们往后看21节到24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上。21节说以诺呢活到65岁的时候，他就将马土萨拉生出啊，这个生育期突然又短了，你看到没有哈？之前他父亲生他的时候是到162岁的时候，到他生他儿子的时候，中间只隔了65年，啊，我们注意这个马土萨拉哈，这个马土萨拉什么意思呢？有很多的解释，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这个名字在原文当中，它是两个希伯来字母拆开的。它这两个字母主要有两个这个意思，其中一个就是死亡的意思，另外一个就是打发或者是任凭放手差遣的意思。所以说呢，具体它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它这个名字里边，你要注意，这个名字是包含着预言的性质。这个名字它传达的信息是非常简单的，就是那个死亡毁灭、那个审判的日子即将到来。你要知道哈，这个马萨拉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去算一下家谱的时间。当马土萨拉死的那一年，洪水临到，在他死的那一年，啊，最终呢是挪亚的一家八口进了方舟，但是在挪亚的一家八口进方舟之前，就在那一年马土萨拉死了，啊，也就是说马土萨拉这个人降生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实际上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开启了就今天来说末日的这个进程，这个世界要结束了，啊，他在那个时候就是有这样一个启示啊。他的名字呢，包括他这个人的一生呢，你看他生的时候开始有这个末日的信息来临，到他死的时候审判就来了，啊，所以说马土萨拉呢，在那个时代开启了这个末日审判的历程，就是神通过这个孩子出生就告诉以诺，神要预备用洪水毁灭世界，啊，22节，说以诺呢与神一同行走啊，和不是说与神同行，一同行走，在将马土萨拉生出之后，他与神同行了多少年？300年，然后之后呢，他又生了儿子和女儿。我们看到哈，这个以诺这个人哈，他是一个义人啊，新约圣经说他是因着信而得救的人。而且他听到上帝关于末日和审判的信息，他就悔改重生了，他从此就开始什么与神同行，他在65岁的时候就走向了这种重生的历程，然后呢与神同行300年，直到上帝把他接走。其实有很多时候有人能信一段时间，但是你要知道他这种信心这种持守一共有多少年？有300年，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说，以诺呢，在得到这个关于这个审判的启示之后呢，他就凭着信心遵着神的旨意，啊，与神同行，直到神把他接走啊。23节，以诺所有的日子，注意哈，是65年加上300年，你看到吗？这其实就是个分界线，啊，到65岁的时候重生，后边又活了300年。24节，以诺呢与神同行，与神一同行走哈，说他不在了，就消失了，因为什么？因为神把他带走了。注意这个词，这个神带走他， 你看这个列王记下二章三节，另外有一个先知就是以利亚，是吧？耶和华今日要接的，以利亚被神怎么样接走了？用的是一个词哈，接走了，啊，接走了。这个以利亚呢，和这个以诺一样，新约圣经说他没有经历死亡，啊，你看到没有哈？被神接走，没有经历死亡。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说，以诺因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啊，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以诺是一个因信而称义的人啊。以诺呢，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奉献的意思啊。以诺在神面前一直做侍奉的，他以神同行三百年，就是在传道做侍奉。而且呢，我们来看哈，新约圣经呢有两处经文提到以诺哈，一处是犹大书啊，在第一章犹大书。而且新约圣经提到以诺的时候呢，主要提到以诺对末世的预言。以诺一生在干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在传道啊，传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并且警告那个时代的人让他去悔改。在犹大书一章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哈，说得很清楚，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我们看到哈，以诺他的预言，他讲的都是关于末世的信息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诺会说这样的话啊？那些不敬虔的人，那些不敬虔的事儿，还有那些不敬虔的罪人顶撞他的刚愎话，因为其实很清楚啊，如果你今天你一个牧师，你一个教会，你真的按照神的真理去讲道，去劝，去要求会众的话，你会遭遇一些不敬虔的人，然后他用尖酸刻薄的言语去诽谤你，去攻击你。今天这些尖酸刻薄的话我们都见过，所以说以诺呢就预言了这些不敬虔之人的结局啊。你看这个犹大书第一章哈，说得很清楚啊，你看犹大说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说，亲爱的弟兄们，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啊。说后边说这个，因为有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他们的百姓出埃及，后来就把那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知道，我仍要提醒你。然后呢，在犹大书一章六节呢往后呢也提到啊，如同犯罪的天使，如同索多玛和俄摩拉周围的人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警戒。说这些做梦的人像他们的，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诽谤在尊位的啊。然后这个犹大说第一章哈，他讲到以诺，也讲到什么叫不敬虔啊。说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竟在这世上败坏自己啊。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力往巴兰的错误谬上直奔，并且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啊。后边提到这些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些用尖酸刻薄的话去讽刺以诺所传的这末世信息的人，他其实是教内人士。你要明白，因为犹大说得很清楚，在爱宴上跟你们同吃的时候啊，这些假牧师啊，假基督徒假教会，他们只顾满足自己的情欲，满足自己的钱财。后边也提到，如同出了埃及进了旷野的以色列人啊。在犹大书一章十七节往后呢，也提到主耶稣提醒我们要小心这些教会当中好讥诮的，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的人，他们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啊，在今天我们当奉着主的名不打折扣的传福音的时候，教导人去认这些淫乱的罪、贪财的罪、在教会当中卖女羊羔的罪，以及这些属血气的人，我们劝导他去悔改的时候，你就能遭到真人的讥诮 啊，他们侮辱我们的话，什么样的话都有。他们把圣经里边这些致死的罪说成是啊，你们说的这些都不重要。今天这种畜生我们见的太多了，为什么呢？耶稣说的很清楚，是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啊，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创世记六章第六章说的很清楚，当神的儿子们看到人的女儿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的时候，上帝说什么？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所以说你会发现，以诺传末世的信息，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其实你不要想他在世上是那些外邦人给他多大的阻力，其实他的这些受到的嘲讽有很多来自于所谓的啊信的人，教内人士。因为你注意到一个问题没有，在创世纪第五章这个神的儿女神的儿子这个家谱当中，你会发现其实记住名字的每一代就那一个人，但是每当那个人生出那个有名字的那个后裔的时候，后边说他在世啊又活了多少年，并且怎么样生儿养女。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个第五章的记载，那么一定有很多神的儿子和神的女儿。但是你看第六章的时候，最终进入方舟的有多少？只有八个人。那些神的儿子和神的女儿到了哪里？你要思想这个问题啊。很显然没进方舟就是没有得救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里虽然有生了很多啊，生儿养女很多，但是最终得救的只有一家八口。也有耶稣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其中的很多人因为自己的私欲和罪恶不悔改，最终被上帝踢出去了。今天有很多人他在淫乱的罪上不悔改，他在贪财的罪上不悔改，他沉迷于世界的荣耀名利，他不悔改，他们都犯了这些致死的罪。但是你当责备他的时候，你按照圣经讲的时候，他就骂你啊，他说你是谁？他们就用非常恶心的言语去攻击这些传真理的人啊。所以说耶稣说的很清楚，这些什么结党纷争啊，引人结党，然后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当讲述真理的时候，你会就 迎接你的就是这尖酸刻薄的言语啊。但是呢，神不会惯着他们啊，这些不悔改的人没有一个能得救的啊。可以很确定的说，你这样活着，你这样吊儿郎当的信，你是不可能得救的啊，除了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否则你是上不了方舟的啊。而往下看，哎，往上去，我们看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马土撒拉活到一百八十岁，生了拉麦。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七百八十二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了九百六十九岁就死了，拉麦活到一百八十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啊。我们看二十五节哈。说拉麦呢又活了，拉麦活说那个马土撒拉活了八十七年又加上一百年啊，活到八十七年加一百年的时候，他就生出了谁啊？拉麦。拉麦呢就是大有能力的意思啊。二十六节，马土撒拉将拉麦生出后又活了八十二年又七百年，并且他又生出了儿子和女儿啊，生儿养女。二十七节，马土撒拉所有的日子是六十九年又加上什么九百年。然后他就死了。我们来看哈，当马土撒拉出生的那年起啊，就是以诺开始与神同行的那一年，然后到挪亚六百岁的时候，洪水来临的那一年啊，就是马土撒拉他去世的那一年。所以说马土撒拉这个人啊，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马土撒拉在今天来说是神给人存留你信基督，你进教会认罪悔改的这样一个有限的一个空间，神给人留了很长的时间，969年。但是呢，那个时代的人呢，就像圣经所说的，却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 跟今天这个时代一样啊。马土萨拉呢是那是一个邪恶淫乱时代的见证者，他见证了以诺到挪亚这些异人他与神同行的历程啊。他见过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也见过挪亚，甚至说挪亚也是与神同行的，他见过这些异人啊。然后他也见到了那个时代的死不悔改，就第六章所说的地上的罪恶如此之大，地上充满了强暴，他都见过了。包括那些神的儿子们娶了人的女儿从此堕落，他都知道。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这个在世界上活这么长，其实对于一个有真正信仰的人，一个神的仆人来说，其实绝对是一种痛苦。因为就像圣经所说的哈，一个与世界行淫的人，一个背叛真理的人，他会在这个时代他活得不那么痛苦，因为他麻木了。但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就像圣经说罗德哈，住在那些恶人中间，他的心就天天伤痛。其实你要知道，这个人活了969岁，当他死的那天，他一定说终于释放了。其实他几乎看了整整今天来说一个世纪，他看到一个世纪人在上帝的恩典和神给人存留的这机会当中是如何的不悔改啊，他都看到了啊。这就是马土撒拉。然后呢，28节，拉麦又活了啊，说拉麦活到82年，又加上100年的时候，就是182岁啊，他就生出一个儿子啊。29节，他宣告他的名字为挪亚，说这个人呀，必从我们的工作和从我们的双手的劳苦当中来安慰我们，然后从这地，就是耶和华所咒诅的这个地当中啊，他说从这个地，从耶和华所咒诅的这场咒诅当中呢安慰我们。我们来看，在之前呢，人的儿子阵营当中，就是该隐的家谱当中呢，也有一个拉麦，两个人同名，但是信仰是截然不同的啊。你可以说前面那个拉麦呢是一个残暴的啊强暴的人，但这一个呢是一个有恩赐，有圣灵的恩赐，一个先知啊，一个神的仆人。两个人呢他的人生截然不同，一个呢用强暴来证明自己，一个呢认罪悔改向上帝寻求安息，一个是畜生，一个是神的仆人。而且呢这个拉麦呢他承认自己和自己的祖宗是因为犯罪被咒诅的，你注意到没有哈。而且呢因为犯罪被咒诅，然后也从此一生劳苦，非常的空虚混沌，他体会的这种痛苦，他向上帝寻求安息。然后到他182岁的时候，神给了他这个安息的应许。所以说他当挪亚生说的时候，他宣告安息即将到来啊，安息即将到来。我看挪亚就是安息的意思。在圣经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安息日。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也强调，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说，你们要一定要进入在基督里的安息。其实呢，如同这个拉麦他寻求安息一样，我们进入安息是指望脱离世上的空虚和劳苦，然后怎么样等候身体得赎啊，真正的安息等候身体得赎啊。你去看罗马书8章19节到23节啊，等候身体得赎，等候在基督里的安息，等候基督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30节到32节。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500岁生了闪、韩、雅夫啊。首先呢到这里的时候呢，第五章所有的名字都已经啊启示完毕。我们呢把第五章的名字你连起来看一下，它这些名字里边其实都跟基督降生有关的预言。你看啊，亚当是人的意思，赛特啊指派任命，然后这个以挪是什么无法医治的人，该男哈，马拉列赞美神，亚列是什么降生，看到没有哈，奉献啊， 还有马塔萨拉死亡，拉麦大有能力的，最后挪亚是安息。这里边所包含的意思呢，它其实蕴含着有一个人呢，他要降生到世上，然后呢，他的死呢将带来安息，就是关于耶稣的预言。其实关于耶稣降生的预言以及耶稣的死呢，都蕴含在创世纪第五章这些这个神的儿子家谱里边这些名字里面。他们看三十节，说拉麦将挪亚生出之后，又他又活了什么95年，又加上500年，然后他又生出了儿子和女儿。三十一节说拉麦所有的日子是多少？77年，又加上700年。注意哈，到三十一节的时候，这个拉麦到拉麦到提到拉麦一生的日子的时候，他跟前面那些人他的这个在世的日子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他是三个七组成的，它代表着什么？一个完全数字啊，看吧，777，看到没有哈？777，说他活了777岁就死了。拉麦的一生是777岁，注意哈，是777岁，也就是说，到这一代开始结束了。你会发现，到拉麦的时候。之前说谁谁活了多少年，然后生了谁，然后之后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死了。到他这一代的时候，再往后就不这样写了。到拉麦的时候，到这个，到后来那个挪亚的时候是怎么说的？挪亚活到500岁的时候生了闪、含、雅弗，后边没有再说什么生儿养女之类，没有了啊，没有再提到。也就是说，到他这一代的时候，这个生育结束了。那。神忍耐人的日子结束了，时候满了。32节，这个地方是挪亚。然后挪亚500岁的时候呢，有了后裔。挪亚生出了谁呀？闪、含、雅弗。注意哈，闪是名字的意思，含是热的意思，雅弗是扩张的意思。其实这个闪、含、雅弗啊，它是按着顺序陆续出生的，它肯定不是一年出生的啊。但是你要注意圣经在这里哈，圣经却刻意把他们放在同一年，说这三个人是在挪亚500岁的时候就是完成了这三个人的生育，把他们列到一点，放在一年。你要注意圣经是刻意这么做的。你看哈，拉麦一生的日子是777岁，创世纪第五章一开始都是什么，在挪亚之前说某人某年生某人，然后又活了多少年，然后生儿养女，都这样记载。到拉麦的时候结束了，也就是说到这时候呢，不再生出什么神的儿子和女儿了，知道没有哈？不再生出神的儿子和女儿，到这时候结束了。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最终跟着挪亚进入方舟的有没有呢？只有他一家八口，其他那些生儿养女生的神的儿子和女儿都没有进去。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哈，挪亚这个从拉麦到这个挪亚，他生后代中间隔了多少年？500年。你说的没有哈？他是创世纪开头这个家谱当中生育期最长的人，他到500岁的时候才生完了这三个人。也就是说，他是创世纪里边这个男人，他结婚之后他是生孩子延迟了最久的一个人。也就是说，挪亚的日子生出一个得救的人是非常难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呢，这里实际上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传纯正的福音是难的啊。事实上到了挪亚的日子呢，只生出三个得救的人进入方舟。而且哈，从挪亚那三个儿子生出之后，不再有任何得救的人嫁给这个家庭，最终呢，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儿子还有他儿妇能够进入方舟。实际上挪亚的日子就是今天的时代。今天很多人哈，天天炫耀说这个国家多少基督徒，那个国家多少基督徒，还说几百万几亿都有说的。但是你想想，中间除去那些异端，除去那些信仰不纯正的， 出云南搅屎棍的能剩多少呢？啊，我们在这个地方传道传了几年，有很多人他知道这里是真道，他就在本地住，他也不来的。这种人我们见多了，并不是因为我们教会讲的道不对，而是因为他们有私欲，有情怀，他们不愿认罪。所以说今天这个时代啊，就是挪亚的时代，你几乎看不到有得救的人，真正得救的出来，有很多不过是有情怀的一些畜生，充满了私欲，充满了罪恶的畜生，他不愿真正认罪。也要说到挪亚的日子哈，你会发现这个生出一个人呀，变得异常的艰难。隔了500年生出三个人，最后到最终进方舟的时候，只有一家八口。圣经讲过，挪亚在得到神的启示之后，他也传道，传120年，但最终没有信他。挪亚的日子就像今天这个时代。啊，挪亚这个就像今天这个时代，在彼得后书呢，也讲到这些事情，啊，说神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境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的淫行忧伤的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听见他们行不法的事，他的义。一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圣经说的那些不敬虔的人，在今天比比皆是。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教里边充斥着太多的搅屎棍子和这些假基督徒、假牧师，他们从不认罪，而且谁讲真理，谁按照圣经让人认罪，他们就攻击谁。其实我在今天能够体会到传福音的艰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国家从那些西方传教士开始，你别看很多人吹这个传教士吹得很厉害，说他们为中国的福音做了多大贡献，其实他们首先呢，他们在政治上有很多是属于左倾的啊。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些传教士很多时候，当他们在中国传福音传不进的时候，他就开始给人盖学校、建医院，甚至有的直接给人发钱，通过这种方式呢勾引人入教。所以说福音在这片土地上从一开始就是走错道路的。你再看今天这些什么生命神学啊、律法主义，天天向外邦人行出来活出来做慈善，然后勾引人啊，人来到教会吧就通过什么什么聚餐呀、啊出去打个游戏啊这种呢去勾引人。其实为什么有的弟兄跟我说传福音很难？原因很简单，就因为这假牧师、假教会、假基督徒，他把人进入教会的这个路啊都给带偏了。他告诉你不需要真正的认罪，不需要认罪，认得很彻底，啊，只要快乐的信就行了。其实不可能的，圣经说的很清楚啊，那些不敬虔的时代，那些不敬虔的人，没有一个能得救的。只有真正认罪悔改的敬畏神呢，神才会把他从试炼当中拖出来，上帝会把那些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啊，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说得很清楚，门徒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关起门，你们站在外头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说创世纪第五章讲的是神儿子的家谱，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这里边有很多的神的儿子和神的女儿最终失落了，因为里边说的很清楚，谁谁生谁之后又活了多年，又生儿养女，最终进入方舟的只有8个人，但是生出的绝对不止8个人，有很多最终就是跟世界行淫啊，在世界的罪恶当中被慢慢的带偏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呢，我们要靠着主啊，远离试探，远离罪恶，在教会当中沉静学道啊，不要被这外面的事情、世界的事情把自己的心思给勾了去。 要靠着主在教会当中呢，一生之久坚持聚会，坚持听道，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愿神帮助我们。